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美国拉丁裔摇滚吉他手卡洛斯·山塔纳曾经说，大多数人是囚犯，因为他们总是想着未来或活在过去，他们的心不在现在，可是现在是一切事情开始的地方。这段话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共鸣，是因为它点出了人们常见的心理状态。我们的身体活在当下，可是心却常常不在当下。错误地活在过去的人被记忆囚禁，错误活在未来的人被忧虑囚禁。无论对过去有多少的遗憾，都没有办法重来；无论对未来有多少的计划，也无法掌控一切。但是当我们有正确的想法跟行动，我们就可以从过去学习，而不被过去捆绑，为未来而预备，而不是被未来恐吓，并且在今天活出明亮的日子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精灵要和您借着书中作者跟教师的对谈，以及意外听见的幽灵对话，挖掘当中的意涵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遇到了一位特别的教师，是他所敬仰的小说家乔治·麦克唐纳。教师邀请他坐下来聊聊，于是作者就和他开启了一系列的对话。他们聊到天堂和地狱，教师告诉作者，作者既然搭了巴士来到这儿，那么要关心的应该是选择的本质，他可以看看来到这儿的幽灵们，他们如何做决定。这让作者感到好奇，到目前为止，他看到的几乎都是选择回到幽冥城的幽灵，这些跑回去的灵魂所做的选择是什么？他们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？教师引用了诗人约翰·米尔顿曾经说的一句话，每一个失散的灵魂的选择都可以用这个说法来表达。米尔顿说，宁可在地狱称王，不在天堂为奴。他们总是坚持要保有一样东西，纵使得付出痛苦的代价也在所不惜。总有一样东西是他们特别喜爱的，他们甘愿为此而不要快乐，也就是说不要真实。你其实可以从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身上轻易地看出这一点，他宁可错过游戏跟晚餐，也不愿意道歉与人和好。你可以称他为愠怒，但在成人的生命里，他有上百种的美名：阿基里斯的愤怒、科里奥兰纳斯的雄风、复仇、怀才不遇、自尊、悲剧的伟大、适度的骄傲等等。这么说来，以上这些是看似体面的恶习，那么有没有光贪恋声色的幽灵呢？答案是有的。教师进一步解释， 贪爱声色的人起先是追求真实的欢乐，尽管那是短暂微小的欢乐，他的罪比较小，可是慢慢的欢乐会越来越减少，欲望则是会越来越强烈。虽然他晓得那样子永远无法得到长久的快乐，但他宁可舍长取短，喜欢爱抚那些无法满足的欲望，也不愿被人夺去，奋斗至死都要保住他。他能够稍着痒处最好，若是不能，宁可任其发痒，聊胜于无。教师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说，将来你会了解的，这样的选择有无数种的方式，有些方式根本是世上的人无从想象的。不久以前有一个人来了又回去了，他们称他叫做阿契伯爵士。他在世的时候除了生存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他写了满满一架子关于生存的书。起先他钻研哲学，最终从事心灵研究，而后他更以此为他唯一的职业，做实验、演讲、办杂志。他又四处游历，从西藏喇嘛中发掘离奇的故事，参加中非的弟兄会。他要的是证据，更多的证据，越多越好。要是他看见有任何人对其他任何东西感兴趣，他会发狂。有一次在战争期间，他就因为到处奔走叫人不要打仗而惹上麻烦。他的理由是，打仗突然耗费许多理当用来研究的金钱。后来时候到了，这个可怜人就死了。他也曾搭乘巴士来到这个地方，宇宙之间没有什么力量阻止他留下来继续朝山里走。可是你想，那对他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毫无用处，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生存下来了。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到丝毫的兴趣，没有什么好证明的，他的事业全完了。当然，要是他肯承认自己错把手段当目的，然后自我解嘲一番，他应当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从头开始进入喜乐之境。但他不愿意这么做，他毫不在乎喜乐，最后他离开了。作者一听觉得这位阿契伯爵士的行径真是荒唐，但是教师却反问作者，你这样想吗？他这种情形其实比你所想的更像你自己。从前有人对于证明上帝的存在极感兴趣，对上帝本身却毫不在意，好像上帝除了存在以外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。有些人全心全意地传扬基督教，以至于从来不曾想到基督。哎，这点你从小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。你难道不知道有些爱书的人，尽管拥有许多出版的书，还有有作者签名的册子，却失去读书的能力？或者组织慈善机关的人竟然失落了对穷人的爱心？这是所有陷阱中最阴险的陷阱。作者一时语塞，赶忙转移话题，说到那些壮实光明的灵，他问教师，如果他们那么有爱心，为何不深入地狱去拯救那些幽灵呢？他们为什么只愿意在平原上和幽灵相会而已？行善本来就应该要更加积极才是。教师回应作者，将来你会了解得更加清楚的，或许在你走以前就会晓得了。同时我必须告诉你，他们为了幽灵而来此的目的不是你能够了解的。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是为了要旅行到深山里去，今天我们都中断了旅行，从无限遥远的路上折回头，不为别的，只希望能够救得一些幽灵。这样做自然也很快乐，但你不能拿这事来责怪我们。即使我们能够走得再远也一样没用。神智清明的人如果为了救助疯子而使自己发疯，是毫无用处的。那么那些从来没有搭上巴士的可怜鬼又该怎么办呢？教师说，想来的都能来，不要惧怕。追根究底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对上帝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另一种人上帝最后对他们说，照你的意思成就吧。所有在地狱里的人都是咎由自取，没有这种自我的选择就不可能有地狱。至于始终真心切慕喜乐的人，没有得不着的。 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让我们暂时停留，并做更多的挖掘跟反思。首先是，为什么那些幽灵宁可回到幽冥城，也不愿意留在天堂？乍看之下，这似乎很难理解。天堂充满了光明、喜乐、自由跟真实，幽冥城则是灰暗、空虚、孤独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是有人要离开天堂呢？教师指出了一个关键，他们不是拒绝快乐，是拒绝放下自己所执着的东西。有人执着自尊，有人执着怨恨，有人执着于自己的欲望，有人执着于自己的理论、事业、成就感，甚至有人执着宗教本身。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，而在于他们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。书中那位阿契伯爵士就是典型的例子，他一生都在研究生存本身，甚至死后是否仍旧存在。他想要证据答案，想要更多资料，可是他却不想要生命本身。因此，当他真的来到天堂的时候，他反而失去了兴趣。问题已经有答案了，天堂对他来说不再有研究价值，所以他离开了。听起来很荒谬吗？但是教师却提醒作者，有些人研究上帝却不爱上帝，有些人宣扬基督教却不认识基督，有些人收藏书籍却失去了阅读的能力，有些人经营慈善事业却失去了对人的怜悯。这就是所谓的把手段变成了目的。在基督信仰里，罪不只是做错事，而是把原本不是神的东西当成了神了。当人不愿意放下这些偶像的时候，即便站在天堂的门口，也会选择离开。因此，我们听到教师引用米尔顿那句话，宁可在地狱称王，不在天堂为奴。这不是在形容地狱有多么好，而是在描述人的骄傲。人宁可失去幸福，也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，宁可继续受苦，也不愿意降服，宁可固执己见，也不愿意接受真理。而这正是许多人离开天堂的原因。第二，为什么那些光明的灵愿意停下脚步帮助幽灵呢？故事里，作者看到那些早已经进入荣耀、身体壮实发光的人，原本应该都是要往山上前进，那象征着更加认识神、更丰盛的喜乐。然而当幽灵们乘着巴士抵达此地的时候，他们却折返回来。他们停下脚步，愿意等待、劝说、陪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属神的性情、爱，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心意，爱这些失丧的人，并且邀请他们回转。上帝不是站在远方等候人努力靠自己进天国，而是主动寻找失丧的人。耶稣曾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那些光明的灵正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他们知道真正的喜乐不是自顾自地往前走，是愿意停下来把自己所领受的盼望分享给别人。所以他们没有冷漠地站在远处观望幽灵，而是专程折返迎接，为他们引路。但是借着作者紧接的提问，我们也看到这份爱并非随便，也非没有限度。教师举了个例子，神智清明的人如果为了救助疯子而使自己发疯，是毫无用处的。这不是说这个人缺乏爱心，而是在说明一件事，我们不能够代替别人做选择。是的，上帝会邀请、呼唤、等待，他甚至为了罪人牺牲自己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可是上帝也不会强迫人接受他。正如故事中那些光明的灵，他们愿意停留、等待、劝说、陪伴，但他们不能够替幽灵做决定，他们不能够强行把幽灵拖上山。最后那一步必须由幽灵自己跨出去。作者听了教师这一番回应，我们也发现，当教师谈到别人的时候，他可以保持着好奇心以及想要探究的动力，可是一旦教师把焦点转向他，他的反应是避而不谈。 也就是教师指出阿契伯爵士的问题也像作者自己的时候，作者立刻换了一个话题。这反映出什么呢？反映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，当真理的话语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想要逃避。因为承认自己有问题并不舒服，承认自己的骄傲也不容易，承认自己抓住某些东西不放更是不简单。虽然作者感到不自在，虽然他觉得自己被教师说中了，虽然他试图转移话题，但至少他没有离开，他仍坐在那儿，他仍然继续聆听跟思考。这是许多人开始认识真理的初步，不是因为立刻明白了一切，而是因为愿意留下来，愿意诚实面对问题，愿意继续的寻找答案。因此，就如教师所提到的，最终世界上只会有两种人，一种对上帝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另一种人，上帝对他说，照你的意思成就吧。只有两条路，坚持自己的道路，跟信靠神的道路。那么正在聆听的你，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过去还不认识耶稣，也许今天的内容就像那些光明的灵一样，正在向你发出邀请。愿你像故事中的作者一样，即便还有疑问，即便还有挣扎，也不要急着离开，请留下来，继续寻找，继续思考。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新歌颂扬的祈求寻找并叩门。
祈求迫切祈求，就给你满成就。寻求切切寻求，就必寻见。叩门不断叩门，就必给你们开门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新歌颂扬的祈求寻找并叩门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，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。故事说到，作者遇到了敬仰的教师，和对方开启了对话。当他们讨论到一个段落的时候，突然被一个幽灵急骤而微弱的声音打断。作者跟教师回头一看，只见那位幽灵正忙着对一位壮实的灵说话。 壮实的林虽然不时地想要插话，可是却没能成功。以下我们就称他为喋喋不休幽灵。喋喋不休幽灵说，哎呀，亲爱的，我实在过得很不愉快，真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到这的。我是和艾丽史东一道来的，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要在新客界的转角碰面。我把话说得十分清楚，因为我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告诉他几百次了，我绝对不会和他在那可怕的马球里班克妇女宿舍外边见面，尤其在他那样对待我之后更是休想。那是我越过最可怕的事，我很想告诉你，因为我相信你会同意我做得对。不行，且慢，亲爱的，等我说完。最初我来的时候，我会试着和他一起生活，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他做饭，我照顾房子。我真的以为这么一来，我苦了那么久，终于可以过点舒服的日子。可是他竟然变成了一个样子，自私极了，除了自己之外丝毫不同情别人。有一次我就对他说了，我想我有权利得到一些体谅吧，因为你至少活够一生了，但我本不该在这待上那么多年。啊，我竟然忘了，你不晓得，我是给某人杀的，就是谋杀，亲爱的，那人根本不该给我动手术，不然我今天应该还活着，他们却让我在那可怕的私立疗养院里挨饿，从来没有人亲近我。喋喋不休幽灵继续说话，光明的灵仍旧耐心地在旁边陪伴着，慢慢的，他们就一起走远了，而幽灵那单调的抱怨声也随着消逝。聆听喋喋不休幽灵的这段话，作者不禁感到困惑，因为在他看来，那个不快乐的幽灵并不是那种应该要下地狱的灵魂呢。他并不邪恶，只不过是一个愚昧长舌的老妇人而已，养成了爱抱怨的习惯，觉得要是有人给他一点爱心，安心跟改变就好了。不过教师说，他曾经是那样的，或许现在仍是那样。果真如此，那么他当然可以被治好。可是问题在于，他究竟是个抱怨的人，或者只是一堆抱怨而已。如果是在抱怨里面仍然找到一个真实的妇人存在，即使有那么微乎其微的痕迹，就可以使他复活。若是在灰烬之中仍有一点火花，我们可以吹得让他整堆通红澈亮，但如果只是一堆灰烬，我们就用不着吹他了，他必须被扫掉。什么意思？怎么可能光有抱怨而没有抱怨的人呢？教师进一步解释道，了解地狱之难，就在于能被了解的事物趋近于零。起先那是一种抱怨的情绪，你自己和那种情绪是分开的，说不定还可以加以批评。然而在黑暗的时刻，你自己可能定义要生出那样的情绪，还拥抱它。你可以悔改，脱离它的捆绑，但也有可能有一天你再也离不开它。那时已经没有剩下任何的你去批评这种情绪，甚至也不觉得喜欢，就只是抱怨本身像机器一样永远转下去罢了。听到这里，也许你和作者一样有同样的疑惑，怎么可能只剩下抱怨而没有抱怨的人呢？难道一个爱发牢骚的人就真的只会变成一台只会抱怨的机器吗？其实教师所说的不是一个人偶尔抱怨几句，而是在说一种更深的属灵危机，那就是对于罪从有感变得无感。一开始我可能可以辨识出来我在抱怨，我在嫉妒，但如果我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顺从这些情绪，不愿意制止，不愿意面对，久而久之，这些不好的情绪想法就开始塑造了我的生命。以抱怨为例子，最后我不但是一个会抱怨的人，更是成了一个活在抱怨里的人。抱怨成了我的性格，成了我的身份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盼望，只要生命里还有一丝愿意回转的火花，神就能够使它重新燃烧起来。这也是教师所说的，若是在灰烬之中仍有一丁点儿火花，我们可以吹得让整堆通红澈亮。但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呢？我们是否愿意让神改变自己呢？愿你我都回应耶稣基督的邀请，让上帝把灰烬重新点燃，让生命再次发出光亮。 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心电行道会的点燃。
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，我要向你屈膝，更多寻求你的心意，就牵引我贴近你。无论高处低处，渴望能重新的你，见到你的火焰，让灰烬能再次燃起，成为焚烧的生命，求你点燃，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，祝你打开天门，焚烧炼尽我们，向我们献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
山林如风吹起跳。